谢谢你在星期六早晨召集我们弟兄姐妹，同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有一些交通。啊，你保守看过我们的时间，纪念在路上的，让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都，啊，能够帮助对你的认识更深，也帮助弟兄姐妹们能够爱你更深。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名，阿门。那个我们在讨论这本书的时候，就是细节全球渔夫网的时候呢，因为每个人的层次不一样，我们考虑到在教会这一个层面，那么跟我们个人关系就比较多。那如果说我们讨论的对象是教会的牧师或者是机构的领袖的话，那么就从他们的角度啊会来反思。那么基本上啊，我们会在这个做法上，我们请大家就是会思考啊，那个有关约瑟的生平啊。我想我们在座的人不多，但是我们每人也许至少可以讲一件，从你的角度来看，就是约瑟啊生平当中啊有什么样的有意义的事情，你觉得对你来说啊。我想我们可不可以随意哈，我每个人讲一件事，你觉得对你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在旧约圣经当中啊，特别是我想在有关描述人物这一个方面，约瑟应该讲圣经是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因为整个创世纪50章里面啊，差不多1/3的篇幅用来描述了跟约瑟有关的事情，所以确实是很少啊，就是有这么多的篇章啊来描述他。那么我想他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每个人回忆一件吧，好吧。啊，预备了粮食，所以救了，是，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不仅仅救了埃及人，实际上也救了他自己以色列国，因为他的父亲，他这个，呀，好，给他哥哥，哇，他的，啊哈，啊哈，对啊，就是对。对对对，特别是在最后他的这个父亲要去世的时候，哥哥害怕啊，但是约瑟说这个上帝的心意思是好的呀。啊，从来不是寻衅滋事，不管他在什么环境啊，就是被卖也好，被陷害也好，不管什么环境，对对神的这个单纯的信心。嗯，嗯哼，对对，当这个呀，当这个波提法妻子就是诱惑他，他就是逃离，而且他不仅仅逃离，他心中有个很坚定的意念，他说我怎么能够得罪神啊？那么虽然主人把什么都交给我，没有把你交给我，任何事情都可以，就你觉得重复的也可以，就是刚才大家讲过的，因为就是每个人角度不一样嘛，就是看觉得最有意义的。这个事情看得更高，从神的角度去看呀，不单单是在亲情这个层面，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在亲情这个层面啊，算了算了算了，我现在都做宰相了，你们都不要提就是了。但这个是从神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卷盘的计划。对，还有吗？我想刚才大家提到的都是约瑟生平当中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以至甚至于就是有人在用广义的这个解经的这个角度来说，把这个约瑟甚至说成了是新约耶稣的预表。那这个是在广义的预表的这个范围，在狭义的预表范围是不许可的，因为新约圣经从来没有明确的讲过约瑟是耶稣的预表。但是旧约圣经讲到的是摩西在旷野举的是铜蛇，新约很清楚地讲到这是预表，因为耶稣自己证明这个。但是可想而知，我的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约瑟确确实实很了不起，所以啊这样。那么很有意思的事情啊，那我跟大家在这里就是看一件事情，是在创世纪的最后一章啊，也就是啊这个在这个他临死前的时候啊，这里讲到就是约瑟跟他的兄弟讲这个他死 但是神看顾他们，要把他们从这个土地上带回去，啊，然后呢，他就叫了他的这个孩子来了哈，那个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所以这是在临死前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孩子们啊，孙子辈、儿子辈、孙子辈的，那个神将来会把你们带回这个以色列去的。但是到时候呢，把这个骨头搬回去，所以这样呢，约瑟就死了，110岁，啊，那么当时呢，就是把他就是留在这个埃及，所以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但这是他临终的时候留下的一个遗命。那么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约书亚记24:32就讲到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呢，就把这个约瑟的骸骨就是带回到了这个巴勒斯坦。而且就是埋在世界啊，这是讲到就是约瑟临终前表达的这个预言呢，啊，就是被以色列人呢就是完成了。那这个完成实际上是经过了等于很多代人了啊，这个努力。那别的不说，单单讲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了是摩西啊去把这个骸骨带出来啊。长了，所以呢，传统上说只有两个人进了迦南，那么实际上呢，你可以算成实际上是三个人进了迦南，就是约瑟的骸骨进了迦南，因为其他人连摩西都埋在迦南之外，但是约瑟进去了，啊，非常有意思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希伯来书11章，我们知道希伯来书11章是讲的信心伟人们，啊，在描述约瑟的时候呢。没有讲刚才大家讲的这些事情，啊，就是提到了他为着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这一件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希伯来书11章信心的这个伟人们他们列在那里的这些事情，应该讲是很重要。那么我想至少帮我们作为一个思考，就是从这个圣灵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角度来看。历史上的这些伟人的时候，那么约瑟这一件事情，就是为自己的骸骨来留下这个遗命这件事情，啊，表明他对上帝的信心，啊，上帝看重的程度就是好像超过了其他似的，啊，那即便不一定说超过其他，至少看到就是这件事情是有相当重要地位的，啊，一个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实际上一个思考，就是讲到约瑟。他自己对上帝有这个信心，表面上说好像是叫自己的后代把这个骨头带回到老家去，但是他反映出的就是我在这里下面讲到的，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心，就是他或生或死他要在上帝的应许上面有份，就实际上就表明了这个对上帝的这种坚定的信心，那种啊执着。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啊，要思考，要效法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就是讲约瑟啊这件事情。那么这是我用它做一个例子，这样就还是要引导到，就是今天当我们讲到我们反思我们的人生，啊，然后再大一点点范围反思我们的家庭，然后在更大的一个范围来反思教会啊，甚至全球的福音事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属灵的透视。那这种属灵的透视，也就是跳过我们表面所看的这些啊事情的啊本相，来真正按照真理，按照圣经，更重要的严格的讲，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也就是做讨神喜悦的事情，而不是说单单只是守啊教条啊守律法啊这样的一个啊情形。所以我想这是啊我们会看今天下午等一会我们那一堂信息就会。啊，讲到这个去以马乌斯路上的啊两个门徒的故事，啊，他们啊似乎是好像啊也追求属灵的事情，但是他们却没有那种属灵透视的眼光啊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啊，我们在座的都是教会的同工啊领袖。那么我在这里用一个是世上的一个公司啊，就是世界上 secular 的一个公司，他们在做。同工就是领袖培训的时候，他们给这个领导力啊做的这个定义，或者说啊这个描述吧，我觉得挺好的，可以被我们教会的同工来借用。 他讲这个领导力的领导这个意思，就是讲这个事情可以转动，可以移动啊，或者说是陪伴人家啊啊向前，并不是一个比人高一等的啊，或者说是去控制一件事情，或者是阻止一件事情。那么怎么来形容它？下面有三个啊方面，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啊，以至于我们今天讲在教会里做领袖、做带领的，我们应该怎么带领，应该怎么做。那第一个就好像是船长来定这个导航的航线。我们都知道船长他去带领这个船，他不是说我们今天去什么地方定好了那个终点他就不管了，其实他这一路上他都会在检查，让这个船的不要偏离航向。所以今天在教会中做领袖也是一样，我们有一个最终的目的，但在达到这个最终目的的这个一路的过程上，我们应该是帮助让啊这个事工不要偏离。那么第二个就是推动众人走向目标啊，不是一个人自己在前面走得很快，冲得很前面，而是在后面能够推动，让大家能够一起走向这个目标。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啊，因为我们不管担任什么样的领导层面，我们都有比我们高的啊是我们的监督，我们也都有比我们职位低的，我们要监督他们。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当我们是监督别人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给别人做工的时候提出做工的框架，也就是这个做工的范围啊，或者说是一些模式。那么这样的话可以让啊别人在做工的时候能够就是有一个参照。所以我觉得这个世上的这个公司，他们在做这个员工培训的时候，他们用这样的一个啊划分，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我们可以用来啊借鉴做一个参考。那么这就涉及到了，紧接着就涉及到跟这一本书我们要讨论的有关了啊。刚才可以说好像是一个预热似的。那么因为我们今天人很少，所以那个同时我们的时间很短，所以今天早上这个时间我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但是在实际的啊培训，我们做同工的培训当中，比方说一天的时间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跟大家介绍，介绍完了以后我们会分组，分组以后大家就是有一起讨论，讨论完了以后各个组的弟兄姐妹就是说再跟整个的弟兄大家再把各个组的讨论的结果跟大家报告啊，来这样帮助啊来那个反省。那么这里呢就是讲到的这个啊思考。那我在这里刚才改成同工，那原来我们这里的问题问的就是牧师，你为什么要做一个牧师啊，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怎么样去做啊，然后你的教会为什么要参与教会的联网啊，这个跟这个细节全球这个渔夫网，因为啊一个神的牧人他就是一个渔夫，是得人如得鱼的渔夫。那么就是怎么样啊渔夫们可以连接起来。那其实教会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该讲是在联网，比方说佛州的退休会它就是一个松散的一个联网，因为每年各个教会大家沟通联系，然后去那边啊进行退休会，然后在退休会的那个期间，各个教会有代表在一起，大家有些沟通或什么，所以是一个比较松散的联网。那么但是仔细的思考就是说，能不能利用不同教会的这个联网来达到一个更高的目标，达到一个可以更持久更有效的目标，我想在这一个书里面就是提到了。那么同时呢就是反省，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生啊是在什么阶段，我们属灵的状况是在什么阶段，那我们自己的经济状况是在什么阶段啊，我们的人际关系为什么呢？当我们讲我们要去做教会的工作，去啊推动啊大使命的工作的时候，它实际上是需要很多方面的因素来构成。若是我们的属灵状况不好的话，我们很难去推动带动啊别人。如果我们的经济状况不好的话，我们就缺乏资源，我们就有限制。如果我们的人际关系不好的话，我们就在同工的来源上啊大家合作上面就会带来问题。所以这些呢帮助我们去反省，就是说我们自己去反思思考在什么样的阶段呢，我想常常这样做的话对我们会有帮助。啊再一个就是我们服事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我们所在的地理位置，我们这个就比方说教会在这个城市的哪一个位置。那我常常跟Kingsby教会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啊看我们教会的位置那并不是最好，因为什么？因为居民区离我们很远，所以我们应该直趟到居民区。为什么？他们不来我们就应该去，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个观点，或者说敢迈出去这一步。但是通过这个帮助大家来了解我们所服侍的地理位置呢会对我们的事工会有帮助 啊，我们自己个人在参与事工的时候啊，我们会是怎么样的情形？因着这些地理位置，比方说是不是路上的时间花的长过你实际做工的时间啊，这些都可以帮助你来思考。那第五个问题，昨天晚上我已经问过大家了啊，你认为自己在生命中拥有的最大特权是什么？你认为自己在生命中拥有的第二大特权是什么？那么这个并不在于昨天晚上讲的是个标准答案，它重要的是后面第三问是什么呢？你的生命是否真实地反映出你生命中的这两大特权？就有的人他可以讲得很好，这个特权那个特权，但他自己生活完全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这个特权是一个口号，他根本自己都不相信，他自己都没有生活出来。所以重要的不是说一定讲出是什么特权，而是说他的生活有没有反映出他的这个所谓的特权。或者说我们说是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但我们是不是真的活出来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啊？觉得我们做什么事情啊不应该羞辱上帝，因为羞辱天父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就有没有这种概念啊。第六个就是关于全世界有多少个族群啊，这个我会在星期天早上啊信息当中会提到一点。那么为了我想在座的应该都没有问题，就是对一般的弟兄姐妹来讲，那全世界有多少个福音未及之民的群体啊族群，那个你知道哪些福音未及之民的这个族群分布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吗？你知道收养一个啊福音未及之民的这个族群是什么含义吗？就是这些我想作为啊教会的同工，若是我们比较清楚的话，我们就通过我们的各个服事的层面接触到的不同的人，我们就把这些概念就灌输给弟兄姐妹。因为你没有给他灌输，他没有概念的话，他很难去祷告，或者说很难去奉献，或者说很难去参与。但是若是我们能够不断地对他们进行灌输的话，那么就能够帮助人。比方说关于全世界的这个族群的概念，因为在传统上传福音的时候是讲去传到哪一个国家，那么用今天你回头来看的话，发现全世界差不多每个国家都福音都多多少少传过了啊，但是不是这样就够了啊，还是怎么样？所以呢，这个在很多的这个教会领袖这个层面都有反思。那么我想在这个1974年的洛桑会议，就第一届洛桑，在欧洲的洛桑的时候呢，当时就有人提出来，就是说是不是把福音传向各个国家的这个概念转成改为把福音传遍每一个族群的概念，就是说什么叫做完成大使命。那么当时就能提出来，但是这个概念不是马上都能接受的，1974年提出来的，经过讨论，经过对话，经过分享，一直到1989年第二届洛桑，第二届洛桑就是在亚洲开的了，那就是在菲律宾啊马尼拉开的，在那个大会上才正式的提出了族群的概念，也就是各个教会传福音的重点应该着重于族群而不是国家。为什么？因为一个国家是有很多个族群组成的啊。那个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华人我们自己也会混淆，比方说因为有一个清朝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满人跟汉人初看是一样的，但是是不同族群。但是很少有人想到啊，湖南，比方说我们常常讲说湖南的当兵的很厉害，我们有没有想到过湖南人他们跟汉人是不同的族群？很少。其实呢，羌族啊，在湖南有一大批人是属于羌族，就好像是属于满族啊。虽然看起来都是像汉人，但实际上如果用族群的划分，他们是属于另外一个民族啊，所以很有意思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帮助我们，比方说关于中国到底有多少啊这个族群，那么至少现在按照约书亚计划的研究，我想中国将近500个族群啊，将近500个。啊，不是55个啊，所以这个如果我们了解了之后，我们对传福音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激励。哦，原来还有这么多的族群福音没有传到，所以应该去啊，比方认领一个族群啊，等等这些。第七这里问题讲到说，有人衡量成功的标准不是我们生产了多少，而是我们再生产了多少，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又有人说，我们都将成为成功的人，你同意吗？那这实际上是帮助我们去思考，就是说耶稣所讲的这个倍增的概念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教会都比较满足于讲，我们去年的统计报告，我们教会去年传福音让200个人得救啊，我们有100个人受洗啊，我们报告最终会成就，然后每个宗派都报告我们这个宗派去年 像55万人传了福音啊，其中比方说多少万信了主，我们基本上就是满足于这样的报告。那么但是这样的一个报告呢，并不能加速这个大使命的完成。所以这里的问题思考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今天是不是衡量就是再生产的概念，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到的这个圣经牧训，我们不是说我们教了多少个学员，我们现在是看能有多少的学员他们能够再去训练其他的人啊，这个就是再生产，就是倍增的概念啊。同样的，这里讲到这个成功的啊概念啊，就我们都将成为成功的人啊，这个啊，这是个什么样的定义哈、啊、实际上这里是引用了有一位这个自由大学，就是 Liberty， 在 Virginia 的 Liberty 大学有一个学生他讲的话啊，他说我们都将成为成功的人啊，我们都会成功的啊，只不过我们在什么事情上成功啊，那有的是在好事上成功，有的是在坏事上成功，反正我们每个人都是成功。所以这个如果讨论这个讲义的时候，我们慢慢后面就，如果你看电子版大家应该都收到了嘛，对不对？电子版，所以你可以慢慢自己去看的时候，你应该会看到。那第八个问题实际上是帮助我们去分析历史上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很多人兴起运动来推动运动，但这些运动一般都持续不长久啊，基本上一两代人两三代人就消失了。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啊，帮助大家去反思这个历史，就是看为什么。那如果是我们能够反思的话呢，实际上就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现在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啊，去啊做的时候能够帮助把一个好的运动能够持续的把它变得越来越大，而不是慢慢就把它消失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引起大家思考的问题。那再一个就是讲到提拔年轻人的问题啊，这里讲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总有一天新人会坐在我们曾经坐过的位置，领导我们曾经领导的，宣扬我们曾经宣扬的。你我不再占据那个位置那一天终究会来到的。那么问题就是在下面这里，你是如何在教会领袖从年长一代转向年轻一代的过程当中做具体的安排？换句话来说，你是被动的被人家挤下去的，还是说你主动的让贤扶持年轻人上来？那在这个中国的教会的历史上啊，传统上都是最后不让，让最后被人家挤下来，弄得大家都很不高兴啊，是不是能不能改一个模式，就是主动让贤扶持年轻人，把年轻人扶上来以后，不是说甩手不管了，而在边上扶持他们，让他们成功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因为如果我们想到我们今天在教会做工，我们不是老板，我们是都是打工的，如果我们想的是一个大老板的话，那我想我们大概心态都会有些调整啊。那第十个就是讲到拆船的模式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在传统上的这个拆船模式都是亲子型的，比方说我们就很多的教会就是报告我们教会拆穿了先教室在什么地方支了堂，那怎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母堂，那他们呢就是子堂，所以传统上就是个母子型。那这种实际上是对教会的发展实际上是很不利的，它实际上是一种狭制型的啊。这个在包括以前中国教会历史上西方到中国的拆会啊，带出很多负面的东西啊，也是属于这样。那么但是现在大家越来越看清楚了，应该把这个拆船的模式转向伙伴型。那就是说今天如果说去职堂，或者说啊这个啊有人在远地啊适应着我们教会拆派的人提供的资源，我们应该有一个概念，我们都是天国的伙伴，所以那边有个教会，我们是都是天国的伙伴，所以是伙伴型的关系。那么这样彼此来扶持，那么这样就可能会把各自的这个啊积极性都能够完全的这个啊调动起来。那么另外在讲义当中他介绍了一个传统拆船全球拆船之间的这个理念上的一些根本的不同，所以有五个方面的不同。那如果你去看那个讲义的话，当中有三张彩色的图是原版的，就是英文的，但是我们对应的我在下面把中文都对应注出来了，那个是可以帮助我们去看他们之间的不同。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讲到啊，许多的基督徒他们愿意啊委身去传福音，他们也愿意去训练门徒，但是他们跟其他的宗派啊这个其他的机构就是不合作啊不连接啊。他在这里让我们来思考， 就是为什么。还有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教会的牧师，这是在世界各地，他讲到城市也有，边远的地方也有，啊，基本上都是选择独立的运作，啊，不是说大家联网合作，这是在传道的这个层面。那么让我们就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样的，有一些主要的基督教机构，他们之间基本上很少有长期合作计划，短期合作蛮多的啊，比如一起联合开一个会议，或者一起联合在某一个地方啊办一个联合的布道会啊，或者联合的办一个什么特别的事工的培训，这个都有。但是就是长期的这个啊联网合作啊，就是比较少，比较少。所以这里的问题是说，他们到底是因为彼此之间教义有差异呢，还是说他们彼此各自有不同的成见？那么讲义当中呢，实际上提出了一些分析，就讲到了一些可能的情况。那么后面的三个问题基本上就是围绕讲义的，一个是讲到讲义四十五页里面啊，讲到我们在人生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三种人。那么啊，这个啊三种人呢，就是说啊，一种呢啊是所谓这个是起跳板式的人物啊，就是帮助我们启动啊，能够啊启动的。那一种呢是这个啊，所谓是啊可以这个冲浪板式的人物，就是陪着我们在事工当中可以一起走的啊，走的。那么还有一种啊，如果我没记错，应该讲是属于帮助我们是可以来就是说啊，能够就是结交跟其他的人一起啊，这个啊联合啊，可以就是说把这个服事的范围能够扩展的啊更广更大的啊人。那么它实际上让我们自己来反思，就是说啊，在我们现有的人际关系人际圈子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不同的朋友，这样的朋友。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实际上我们应该思考去扩大结交这样不同的朋友啊。另外一个在九十四页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说甘心做别人的灵的概念，也就是说为别人争执。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华人教会也好，在西人教会也好啊，那个很多的时候好像大家都要抢那个一啊，不愿意做那个零啊。但是呢啊，在这个讲义当中他就提到了一个做别人零的概念，就如果别人是一的话，我做他的零，那就变成十了，就是增值。那增值不是说为了个人之间，实际上是为了帮助可以把大使命完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在不同地区，就是为啊家人，小到为自己的家人，大一点为着教会的其他的同工啊，为着外地的同工啊，片区啊，这个联导会等等，就是在更大的环境里面去助长帮助别人啊，能够更好的去完成大使命。所以这是一个国度的理念啊，这是一个国度的理念，就是说我们甘心不甘心。但因为你做了零，没有人知道你啊，你就是无名英雄啊，就是那个一在那里显在那里，你是零，但是你却可以增值，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啊。所以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那么再一个就是最后一个问题，这里提的就是讲到啊，关于职堂倍增教会的理念。那么如果说准备职堂的话，那就要讨论一个职堂的话需要的一些基本的条件，那怎么去这个啊职堂啊，怎么样考虑啊，应该怎么样去参与啊，提供哪些资源啊，这个哪些资源啊去支持这些啊职堂。所以这是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啊用这个手册培训的时候跟大家就是啊提出来帮助大家思考的。那么实际上讲义本身它又有许多其他的问题啊穿插在里面，所以可以的。那么这是在帮助大家做练习，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讲到自己的教会，我们反思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一个啊十字图来帮助大家思考我们教会当中哪些是好的方面啊，哪些方面有待改进的啊，改进的哪些是啊是不好啊，已经看到了但是暂时还没有办法改的。那么还有哪些是好的，但是是我们自己教会没有的，我们希望将来啊能够有啊，所以这就是期待强项，就是从这个不同的角度来帮助分析，然后同工之间大家来交流，来交流，这样的话呢，就对一个教会的目标方向呢，就比较容易看，大家看得一致了。 因为大家自己都做分析，然后再把它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就会啊比较好一些。那同样的也是反映我们自己个人家庭，也是可以做这样的分析，看个人方面、家庭方面，就是说啊保留的强项、期待的强项、现有的弱项，那么改进的弱项。那么这样通过这种不断的这种讨论对话啊反思以后呢，我想能够让我们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一些啊，就是啊这个我们自己的自身的状况，这个自身可以是个人，可以家庭，也可以是自己所服侍的啊教会呀。那么这个就是差不多给大家啊用这个提问的一些问题，就是跟大家有一个介绍。那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个讲义的本身，我们就来看讲义的本身。那讲义的本身呢，这个讲义的名字我们已经讲了，就是渔父网这个就是得人如得鱼啊。那么背景就是用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就是主耶稣他首先一开始的时候让这个西门彼得去下网打鱼，那网这个鱼多到一个程度，网都要裂了。那么在这之前的背景就是西门彼得他们捞了一夜没打到鱼啊。那么这样的当这个鱼很多的时候彼得及时的就招呼另外一只船伙伴过来一起帮忙，那么把这个鱼这个装满。那鱼多到什么程度呢？两个船来装这个鱼，船怎么都要几乎沉下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大丰收，一个大大的大丰收。所以那个这个就在这个书当中，那么作者就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今天很少在教会里面看到有这样的大丰收就是好像千万人千万人这个涌进教会的情形。那么他分析了至少有一个原因，实际上就是比教会跟教会之间不合作，反而是互相竞争，就你拉人到你的教会，我拉人到我的教会，而不是说我们一起合作。所以他说这个情况有关系。那么自由大学这个就是 Liberty University 这个创办人杰瑞Falwell 他这个以前他就讲到过，他自己认为，他说我们在北美看不到复兴，看不到大丰收，他说他自己认为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准备好，因为我们教会之间大家都各做各的没有准备好，所以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样的丰收？因为给了我们丰收以后，我们不愿跟别人分享，所以这个鱼在我的网里面，我的网破了，鱼又跑掉了，那神为什么要给我们？所以这是他自己的反思。那么作者，我们这一本书的作者，他对这一处的经文他也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所以这是有关这个讲义的，就整个的这个主题他就是用这一个经文围绕。那么这个讲义当中呢，它一共就这个书里面一共分了11章，再加上作者自己写了一个序言这个前言是别人写的那个是目前在这个自由大学的这个一个教务长副校长那个写的。但是整个在这个十一章当中，那基本上就是把他自己过去在12年里面从一个本身的一个宗派当中的一个牧者，就是一个牧师，在宗派当中一个，事实上他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干事到慢慢他把他在宗派里面的工作放弃，然后他走出来以后，就是凭着信心做自由传道人，但是跟不同的宗派，特别是跟不同的地区，尤其是跟在这个从传福音来讲，就是最有需要的这个，就是这个所谓四十之窗。这个范围里面的国家，比方说跟印度跟印度尼西亚它联合的很广。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印度尼西亚在亚洲嘛那么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穆斯林国家它人口有2.4亿-2.5亿，但是基督徒数量很高，基督徒数量差不多到4000万3000万-4000万，那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就是差不多20%-25%的比例，就是高到这样一个程度。那么所以呢，再加上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宪法，它是包容这个多宗教的，尽管它是穆斯林是它的主要的宗教，但是它包容其他的宗教，所以这样就给了 基督教一个发展的区地啊余地。那么我是最近才刚刚学到知道，那个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印度尼西亚有这么多的基督徒？那就是很多时候历史上发生的一个事件，在当时没有人知道它的对历史的影响，但是经过几十年之后就显出来了。那如果我们在做对历史留心一下的话，其实会还知道，就是说印度尼西亚就是说在60年前实际上是有一个军人政变，就这个苏哈托本来是军人，他就政变做了这个得了政权。得了政权以后呢，他刚开始的时候他跟中国关系相当不错啊，所以那时候如果还记得的话，刘少奇、王光美还去印度尼西亚访问啊，得到就中国的国家主席了啊，得到很高的荣誉待遇。但是后来呢关系就紧张了，特别是中国大陆这个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啊，这个印度尼西亚跟中国的关系就紧张，原因就是因为啊，那边这个苏哈托总统就怕啊，这个有人学这个红卫兵、红小兵在这个印度尼西亚搞，因为当时有人是已经开始了，所以他也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他就用了这个啊一个强行的行政命令，每一个在印度尼西亚的公民必须要信奉一个宗教，然后就给了他们几个宗教选择，有佛教，有这个伊斯兰教啊，有基督教啊，天主教啊，这个给他们每可以选一个宗教，但是一共规定了4改5个宗教，就你只能在这当中选一个，而且必须要，如果你不选不信的话，就把你当成是共产党抓起来啊。这是当时作为一个行政政策行政命令啊，苏哈托这样做了。就没想到呢，当时呢华人呢他们就其实主动选择信佛的很少啊，佛教也是一个了，结果呢大部分的华人都选择基督教。那尽管他们并不是真的信，只是为了应付啊，逃避这一个啊行政命令带来的不好的后果，但是呢这样就逼着他们怎么样，要去参加主日学，要去教堂去崇拜。就这样50-60年过去以后，就带出了这个印度的这个啊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啊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的一个丰收啊，所以很有意思的事情呀。那么啊，这里就是他把他自己在过去这10几年当中在全球联网的一个心得经历吧啊，然后归纳了以后，他跟大家有个介绍。那我想他里面的东西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参考他的做法，也不是说他的所有的神学观点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妨碍的，就是我们要看的要学习的是我们怎么样来加快传福音的步骤，让这个人得救这个人数的这个速度能赶上这个出生的人口啊，能赶上出生的人口。所以这是啊在这个啊书当中，那么他有个附录啊，附录当中呢他有4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讲到全球联网的一个范例，他就讲到了在南太平洋啊，这个那边有个岛，斐济小岛啊，很小的，有80几万人口，一个斐济岛上有一个牧师，就是在从现在讲大概就是13年、14年前啊，他就开始有这个联网的这个啊，就想到去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特别是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去传福音，结果就这样开始了这个支堂运动。那现在13、14年过去了，他们在全球有好几千个教会啊，一共就83万人的一个小岛，资源各方面都是有限，但他们当这样去做了，而且很多都是未知之名啊，都是未知之地，所以是个很好的模式。所以他这个上就有一个介绍，那么所以你可以看一看这个故事啊，很有意思啊。那么第二个附录呢，他就讲到这个传统的差派和全球差派这个之间的关系，那这是一个新的概念，我们等一会我会到那个方面去跟大家一起看一看啊，因为那个呢对我们有个可以参考的，就是几乎每一个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都可以参考的，那就是借用这个所谓全球差传的模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差不多来北美留学，我们都有自己的老家，不管你是在亚洲的哪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老家，家乡都有一些认识的人啊，你自己回去探亲的话，一对一的也能传几个人信主，那么这几个人就成了一个基地了。你如果运用他的这个全球差传的模式， 你实际上就可以在那边建立教会，来帮助让更多的这个福音的工作可以开展。那么第三个是介绍这个跨越宗派的这个例子，这是讲到印度的一个牧师Alex 这个他这个在那边就是跨不同的宗派做了非常好的工作，来让印度的北面，我们知道印度的北面就是靠近尼泊尔巴基斯坦那一边，这个实际上是那个异教的势力非常非常强的地方也是非常黑暗的地方，所以就看到描述他联合不同的宗派，然后在那个地区来开展这个福音的工作，而且那边有2000多个，就是印度的北面差不多有2000多个未得族群有2000多个未得族群。那么第四个附录是讲全球教会的学习中心，那是一个介绍，就是讲到怎么让全球各地的教会不管是资源丰富的教会还是资源缺乏的教会，都能够有相当的这个建立教会牧养教会的资源。所以这样呢，就利用了现代科技，这个电就是我们讲上网的这个电子联网的概念，来建立这个电子图书馆，来建立这个就是训练全球的牧者的一些资源他有个介绍。所以大概这样就构合成了这本书本身。我在这里停一下，有关这本书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或者你读过的，或者说从你现在我刚才所讲到的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建议。因为本来是想如果同工如果印出来可以大家先看一看的话会有些帮助，对，否则的话就等于是不可以。我们看一个例子好了，我们看这个传统拆传跟全球拆传，好吧。我们来看一看好了。那么他这里他讲到的是什么呢？那实际上我来给大家看一张图哈。OK， 就这就是讲到这个传统的差派牧师的这个模式哈。那么就是基本上就是说讲这个你在这个他把它化成是地球的，比方某一个地方你去宣教，然后好像是一个导弹哈，那个到那个地方。那么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有五个大的步骤这么就是我把这里对应出来好了。那么就是五个步骤，那第一个步骤呢，这是讲传统上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大部分的宣教士，那基本上就是说有个人他可能有这个负担要对这个未知之民的群体想传福音，所以他就祷告神来带他去接受装备来去要去准备传福音的地方。那么就我们通常讲的就是奉献回应呼召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就是第二步呢，就是讲到他通过读本科的话就圣经学院读研究生院的话或者是这个神学院在一些比较环境资源比较有限的国家，他们就读一些圣经学校就是等于没有学位的，但是就是接受一些装备，然后他们一般都会祷告，就是选择要去哪个特别的工厂，有的时候他可能会去观察几次了解实际工厂的需要，然后决定去哪一个工厂。那么第三步就是当你这个确定了那个工厂之后呢，你就开始寻找资助了，就是寻找有资助你的教会来让你可以有充足的资金可以留在工厂，去工厂和留在工厂。然后呢他在这里讲当然就是指远地跨文化的宣教，那么然后你就跟自己国家里面这个支持你的那些教会的牧者们就好像建立了一个合作的关系，合作的关系。那么第四步呢，就是你到这个工厂的时候或者是到工厂之前或者到工厂之后，你都怎么都要 接受这个语言的训练，就学习当地的语言。好，然后假如说你是机构差派你的，你当然就跟这个机构就建立关系了啊，差派的机构，差船的机构。但如果你是宗派所派你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跟差派你的这个宗派的领袖就建立起关系了啊。因为一般比方说美南浸信会啊，它有国际这个宣教部的啊，国际传道宣教部。这样的话，若是你是作为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师的话，那么这一个就是海外的这个传道部的领袖跟你就是很熟悉很了解的。那么第五步呢，就是你经过了从你回应神的呼召出发，接受装备开始，到你现在啊筹集好了钱，学好了语言，在工厂实际开始工作呢，到这个前后的时间差不多6到8年啊，差不多6到8年。所以这是平均的，有的人可能更长一些啊。所以这是讲到传统，我们现在看到的在过去这100年来200年来差不多基本上这个福音派的教会都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啊来那个宣教的。那么这里呢，他就提到了这个全球拆船的模式。那你初看看好像还是同样的一张图，但是就是每一步的含义不一样了。那这里它显示的就是每一步的含义了。那第一个就是寻找未知之名，实际上是你就是在未知之名的这个群体当中去找一两个门徒啊。这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最近在这个不同的地区我就见到这样的人，跟你们讲你们熟悉的就是金弟兄他们的故事好了啊。他们就是在他们的团契，他们也一直在祷告，就是说怎么样可以跨出，结果神就在过去3年当中给他们连续几个到他们团契来信耶稣的人都是某一个少数民族。那个这个停一停好不好。那么寻找属于未知之民族群体中一两个门徒，然后就跟这些人去建立伙伴关系来提供这个资源啊。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呢跟这个族群邻近地区啊，往往是邻近地区可能就已经有教会了啊，然后那边可能有宣教士或者说有牧师，然后呢你跟他们再建立起关系。为什么？因为他就一个民族在他的边上的另外一个民族，他邻近的话，他对他的文化了解就比我们远地区的要好，相对来说要好得多，要好得多。有的时候基本上语言上是相通的啊，能够懂的啊，这是一个。那么去等于去联网去了啊。然后呢在更大的范围里呢，就跟你要去的，如果这是另外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所在这个国家的教会也好，宗派也好啊，或者圣经学校宣教士也好，就是在更大的一个范畴里面去策划这个跟他们来联网啊。原因就是因为你需要资源，你也需要事工是长期的进行的啊，不是这个短期的一下子的啊。那么第四点呢，他就讲到了你把这个地区啊就是跟其他地区的这个啊，这个就在同一个地区，但是从其他的地区、其他的国家，或者说或者其他宗派所差派来的其他的教会领袖，那你跟他们就是建立起关系。这个就是讲到的不是互相竞争，而是互相合作的啊这个概念了。那么到第五点的时候呢，就把各个地区的啊这个领袖呢啊，因为你已经连接上了嘛，你就是鼓励他们来认领就是你所要去传的这个位置啊，群体的这个啊民族啊，鼓励他们去认领。那这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当有整在他的附近的教会去认领了之后呢，就把你的精力腾出来，怎么样，你就可以再去做下一个地方了啊。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加快这个传福音的步骤，让这个现在全世界目前至少有啊这个6800到7200啊所谓未知之名的群体，就是说需要向他们传福音的。然后按照这个约书亚计划啊，那个这个他的这个统计，现在超过3000个族群啊还没有人认领。也就是说在全世界所有的宗派教会，没有任何一个教会对这3000个民族群啊考虑说我们要去传福音，或者说我们要为他们翻译文字啊，有的没有文字，说我们为他们创造文字，就是没有任何跟他们互动关系的，这样的族群有超过3000。那么所有这个就是信耶稣的比例低于1%的 这个族群在全世界有大概是6800到7200啊，这个族群，那么人口数字其实是蛮大的一个比例。我们的这个书上讲是24亿，我查了一下资料以后，按照那个最新的这个宣教的资料看，大概29亿这个人啊，其实蛮高的呀。那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人口超过71亿哈，马上向72，但是有将近30亿的人从来没听过耶稣，啊，他们也许知道可口可乐，他们也许知道这个苹果电话啊，这个智能电话，但没有听过耶稣，所以这是一个就是等于全世界基督徒要考虑的。所以我就用这个做一个例子，这个模型，大家思考一下看看。我在这停一下，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有一些讨论或者回应。地区是语言不同，有的地区是你在短期里面筹不到资源，因为你在那边长期待在那边，你的生活费、你的这个运输交通的费用就都会很高。但是你如果跟当地跟或者当地附近的同工合作了以后，让他们去，你等于做他的一个 facilitate， 去做一个培训，做一个提供资源，去一个促进的话，这样就能够让这个工人就等于加快到第一线生效，而不是很长时间的预备。因为你这里看好像一个人没有差很多，但是如果全球的宣教士都从传统模式改换到这个全球宣教模式的话，这个果效就会很大。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的地区是属于创起地区，就是真正的宣教士身份人进不去的。但如果说都是以专业，比方说宣教士的身份进去的话，那就会效果就会好很多。Yeah. 这是很新的一个概念。我们在培训的时候，有一些宣教士来参加，他们很得帮助，他们有第一手的经验，他们在说阿们阿们，啊，因为他有个对比，他们自己，因为他们都是属于传统宣教。所以他们很就很强烈的那个，所以这也是他们就在鼓励我们说，你们可不可以除了电子版以外，你们可不可以也有一些印刷版的，因为他说有的人可能不喜欢电子版，或者说在他说他们在工厂印刷版的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对他们来说，然后说这个我们可以考虑把这个意见我们可以综合，但如果说有愿意。出资源，有愿意帮助印刷，在北美是很简单的一件事，那困难的是这个帮助这个分配邮寄就是传输，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那就是印刷本身也就是一次性的投资因为在北美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印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原文是英文的，对，英文的那个我们就是用了6个月的时间，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本身就是用的联网的概念，对，就是英文书可以买到，去年1月出的，在美国出版，对，你可以就是去你就把这个书的名字叫做 Make Network， 对，就可以去那个网站就可以去买书。6个月的时间我们用这个也是用联网的形式，全世界各地的同工一起，呀，差不多有20位21位16位翻译，然后5位审稿，对，那我太太也帮助，一起日日夜夜，对，然后自己也连续几个星期的时间，每天就睡2个小时，就是把等于。总负责嘛，把所有的弄在一起，然后有一些错误的地方要把它更正。那么因为有一些翻译的人，他们在地区他没有北美的经验，对这个作者讲的并不是很了解，所以一些零碎我们帮助再把它再改弄。另外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另外也是在一个版权的问题，所以我们跟作者就是有一个协商，就是大家都为了国度嘛，所以我们愿意就是说无偿的翻译，但是我们问他要一个工价，这个工价就是要向全世界华人教会免费提供电子版，那他也同意了，所以这个版权写在第12页上面，写得非常的清楚，就是 只要不是为了商业用途的话，你就可以去送人，你也可以去印了。所以像我们培训，我们就印少量的，然后就去做培训，但是我们不卖啊，不卖等等的。对，所以这个是版权，就是在刷一上。对，其实这两天那个有一个机构，他们在考虑，就是说帮助把这个印成书呀，所以那我在这当中帮他们做一些调解，因为我自己没有精力来做这个事情呀。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印然后我们可以发售，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精力，所以我们就交给有一个机构。那有一个机构他愿意做，但是他也有一些思考，就是关于这个将来的童工人力进去还有赔本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年代，你印书的话十印九赔嘛，那么就有这些问题，就是有些但这都属于技术问题，都是很次要的。你可以呀，我会星期天上午讲到的时候我会提一些，然后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上，其实你们可以写下来这个，叫这个 Joshua Project， 就这个网站 joshuaproject.com， 就约书亚计划，中文翻成约书亚计划啊，那里面有很详细的，他们做 research 都非常好，全世界多少族群啊认领的情况。然后有关讲到比方说这个中国的不同的民族，它的分析很多细致的东西，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呀。只要你关心，只要就是你得了这个概念，你关心，你就发现你的资料不得了呀。我在这个2007-2008年的时候，我太太朱莉跟我们一起去，在这个 Tampa 那边，就是有这个有一个就是宣教的大会。那么那时候这个 Joshua Project 他们刚刚开始就是把他们的这个，因为早期他们这个计划是基本上隐蔽的，那么现在就是慢慢就基本上公开给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教会。那么我们去也挺在一个大的一个体育馆里面，他们把全球的地图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塑料布放在这个地上，然后他们就把不同的颜色族群人都标在那边。然后当那个我们看到在中国这一个，因为在体育馆很大一块嘛，很多人就到中国这一块图上选不同的地方，他们就跪在那里祷告，然后我们也很感动。其实我们就多留一些意的话，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就会我相信这一本书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收到的反馈，就是不管是世界级的牧师华人教会领袖，还是就是一般，就包括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那这个封面也都是我们教会同，这个封面是我们教会的弟兄设计的，然后这个字是我们原来我们教会的一个执事，现在离开，现在去另外一个教会做长老，他写的，就是写，就大家一起参与了。然后我们有一些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帮助我做这个就是教育的工作，就是大家都一起投入啊帮助，那他们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看了书都觉得挺得帮助的呀。那么我没有任何的意思说要推崇大家去接受他的神学思想背景，因为每一个牧师都有他的局限性，但是我自己看到的比较欣赏的就是他那一个从神的国度的角度愿意大家来联手。他没有说要你加入他的网加州有一位同工，他看了这书，他说你什么意思，他说我怎么去加入他的网，我说他也没有这个意思，我说我也不建议你去加入他的网，因为你这个做工的方式方法还有语言问题跟他目前并不一定就是说能吻合。那么我说重要的是你有了这个理念以后，你现在自己就有一个网，他实际上是一个网络的一个年度同工，就是他们这个网络每年换一个召集同工，他实际上是一个召集同工是2015年，就明年的召集同工。那我事先知道，因为我跟其他同工，我们在10多年前我们创建那一个网，那么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明年就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在那边，你现在就可以预备，你看了这个书你也不要说要跟他去联网，你先怎么样加强你自己现有的这个网里面已经在里面的弟兄姐妹，怎么来加强他们的联络，来加强配合，来怎么样互相增值增效。因为传统我们华人教会，我想大家都有这个体会， 很多人他来到教会是要什么？要得，对不对？那我不是说不可以，因为我们说我们来得弟兄姐妹的爱，得这个灵粮的喂养，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长期这种消费概念来得呢，就慢慢慢慢就妨碍了我们给出去了，慢慢慢慢变成给出去就是不正常的了，得是正常的，那这个是错了。那事实上应该是有得也有给的啊，应该是就像夫妻两人真正相爱的夫妻彼此都有得有给嘛，那教会也应该是这样的。那所以我就是讲到就是说，你我就跟那位同工说，你能够把如果把这个你所带领的这个网络能够把弟兄姐妹们鼓动起来，让大家都是有得有给的人，对，那就很好了，那就很好了。所以暂时我说你也不用去说要连他这个网啊，那所以我就是讲了这样的一个，就有的人会误解说好像是联网是个概念，那我其实联网的概念是非常好的，就是好像你可以在你家里上网，对不对啊？你也可以旅行的时候在另外一个地方上网。这个上网的目的是什么？上网的目的就是你或者从上面得资源啊，或者你 upload 把你的什么东西放上去呀，其实就是这个概念了。就是说我们在如果从国度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既可以把神给我们的资源才华给出去，但是我们也可以把神预备给其他人的这些好的资源啊东西我们得到，来帮助我们自己成长。对了，对，这是一个主要的经文，我星期天早上会讲的。但是你提到了很好，就是关于这个族群的概念了。那这一个万民在原来的概念里面，就是翻的比，就是实际上是中文应该是翻的对的，中文把它翻成了万民或者翻成了万国。呀，那个，那么这个在启示录里面呢，就比较综合性，把它包括在一起。我们看一下好了，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你看第九节。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此后我观看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的，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呀。那个他实际上这个综合在这里的综合起来是一个概念，实际上就是讲到各个族群啊，各个族群啊，一个都不漏的。那么这里呢就带到了，就是刚才你讲到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呢讲到万民啊，那个就实际上是不同的族群。然后呢，这个在这个罗马书呢，使徒保罗讲到了外邦人数得救的人数填满的时候，那么这两个呢，实际上就是变成综合起来看，所以才能看到大使命的这个实现完成。所以人不是说单单说人数，啊，实际上这个族群就是很重要，这是以前教会忽略的。那么我就讲到，就1970年洛桑开始有人提出来，到1989年被接纳认可，然后1990年代就开始。那么就开始传开，那么等到这个第三届这个洛桑就是在南非，在非洲了，第三届就到非洲就开了，在开普敦呢，那么就把它展开了，就真正的就是针对不同的族群啊。所以他的这个就是在2010年在开普敦的这个就是洛桑的这个宣言里面讲到宣教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概念定成是宣教的上帝，我们只不过是跟宣教的上帝同工。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讲我们去做宣教的，他现在把这个理念就调整过来，是宣教的上帝，然后我们跟他同工。所以这样的话就避免，因为你不断的去讲我们去宣教，我们去宣教呢，慢慢弟兄姐妹听的当中就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就等于 是你去宣教嘛，啊，所以他现在把理念是宣教的上帝，上帝去宣教，我们跟他同工啊，所以就是慢慢在调整。因为人这个世界观呢，你不改变的话呢，在行为上就很难跨出去，那就是这么简单其实。但是你如果逐渐逐渐这个世界观改变了以后呢，在服事的当中也就会相应慢慢慢慢会调整，所以这个蛮重要的。对，很好，很感谢主，正好查经查到24章，对吧？非常好。 来你们这边，你们这边有一个老人说，在广东的，他说他有个心，就是要回他自己家乡，把他自己的家开放，做聚会。他先跟我说是说，他说他希望有一笔钱能够给家乡的人建个教堂。后来我说你有房子，他说有房子，我说你开放自己家不就好了，不用建教堂。我举例子了，就是说像这样的人，他有心，你开放家庭，然后呢，教会每年就是说，特别是童工回国内去探亲的时候，给自己在行程安排上留出2天来，到他这里去看一看，就是我们讲的访宣嘛。就是那么一个童工去看2天不算什么，但教会把他列在事工计划里面，5、6个童工回去探亲，在2年之内，比方说有5、6个童工回去探亲，都是拿出2天到这个地方去帮忙的话，果效就可以看到出来。然后等他慢慢有发展了，教会每年暑期组织人定点去、定期去，你就慢慢就帮助建立起来。那这就是教会的一个宣教的计划就可以执行，就是看神怎么开路嘛，就不是说一定一样，也不是说每一个探亲宣教都一定成功。讲到就是他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学习中心，他目前就是说啊，他正在就是还没完全建成，但是基本上他就是会有安排大概120个课程，就是来大概20个课程大概是核心课程，然后另外有20个课程是选修课程，就是有40个课程是有关这5个方面的，就领导力开发、全球化拆传、教会职堂，然后传道门训，还有一个就是意向联网的。然后在这个以上呢，他就再加一些更多的一些所谓非核心的选修课程，他一共是凑成120个课程，就用来帮助全球的牧师，因为他没有其他资源，比方说可以去进修神学院或者什么。他就这个课程不是给一般弟兄姐妹，就是给牧师的，帮助牧师来进修提高。他全部请世界一流的牧师，啊，那个神学家，啊，就在他这个领域他是最好专家的，请他们来上课，然后他把他录像录下来，录下来以后他就把他也很有意思，他也是个常新，我觉得很多观念我们可以学习。就是比方说我们现在讲培训一个课程，你一个光盘，比方说60分钟。啊，就是一个他考虑到现在人的快节奏，然后现在不是很，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牧师啊，他们家里没有电脑的，但是他们的手机都非常好，很有意思的事情呀。那么他就利用了这种特点，所以他把这个课程呢，比方60分钟的一个课程，他把它分成10课，每一课6分钟。他录的时候，他就制作的时候，他就跟这个讲究6分钟，所以这样就在让你在很短的时间内，你就可以学一点东西，就是6分钟，比方介绍一个题目，停一下。这样你可以有思考，然后你可以在路上什么，就是用这个手机就可以这样听一课，所以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全部都是这样的呀。对，很有意思。目前就是英文的呀，然后目前这个就是这一个整个这个课程，他这个告诉我，就是在去年8月，因为我们跟他们合作啊，在亚洲有一个活动。那么他告诉我，就是说香港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教会跟他们合作，帮助他们把它全部翻成中文，但这个恐怕好几年的时间，但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教会，全教会投入帮他翻成中文，那个我猜就是说，因为我看了他那个，比方说6分钟一个，所以你那个6分钟就等于要有打字幕嘛，配中文字幕，比方说呀，然后变会再播音。啊，就是其实也是蛮费事的，就是，不过如果说做惯了，他有那个 啊，资源应该讲也是可以做的，也不是说不可以。所以他们也在找全球合作伙伴，就是这样。那么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就好像等于在中国人这一个方面啊，大概是这是最快，英文以外就是中文是第一个译本出来。那么他们现在有其他的文字的译本，就是一个理念嘛，介绍给大家就是这样。我想会帮助弟兄姐妹在各个方面会有一个思考吧，就是因为他讲到了，就是说教会历史上的一些不是很健康的一些现象，和产生这些现象的一些原因吧。那个，嗯哼，嗯哼。哪个？哦，我没有说讲，我就是我没有说讲，我就说我就提到，就是这就是这里面这个，就是这个斐济岛的这个牧师，对，就你看这个书就可以了。那么他举了其实非常简单的例子，圣经里从来没有说教会要建一个大教堂，但是很多的教会要建大教堂。那比方说我们在前几年都听到说韩国的情况很好。韩国很复兴，但是现在开始慢慢大家看到了韩国的问题了。韩国的教会多大，信徒啊，这个多啊，当中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好像重生的，我们讲重生的就真正信耶稣，它实际上非常像中国从前的这个什么这种家乡的这个这种团体啊，就是他有一种向心力的，作用来连接。韩国有这样一个情形，他觉得他住在那里的，他们都觉得要归属于一个什么，所以这样就不知不觉进去了。然后呢，他们在这个建教堂的时候，真的这个互相竞争的心理，不亚于我们华人说我们彼此孩子要念书念得好，他就是真的就是这个心理，我要我的教堂要比周围的教堂都要大，就这种竞争心理，不是很健康的。但是呢，原来呢没有发现这么严重，但是现在慢慢慢慢的，所以我今天下午或者今天晚上，看我会提一下这个赵荣基的事情，就这个成功神学啊，带来的影响，最后影响到他自己，呀，那么其实呢，神呢应该讲是用了赵荣基，这是我们没有疑问的，啊，上帝可以用任何人，就是确实许多人因着他的见证，啊，因着他的教会的在世界各地的传福音。是信了耶稣，这个都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这么多年的这个成功神学的这个影响力，也是给教会带来了很多的破坏性影响，很多的教会效法他这个成功神学的神学概念啊在推动。所以呢，这个多多少少对教会其实是有侵蚀作用，也因着他这个自己在这一个方面，他偏重强调，至少对他的儿子有很大的影响。那以至于当他的儿子出现问题的时候，他竟然用教会的公款啊去救他的儿子不要破产，那这也就罢了，但是竟然用高于市价4倍的钱，所以这个就变成贪污了，那就是本来只是说挪用嘛，那现在变成要用教会用高于市场价格4倍的价去买他儿子公司的股票。这个变成就是贪污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所以这一个成功神学最后把他自己害了。然后我们也知道，在美国，罗伯逊的水晶大教堂，他这个所谓阳光思想，啊，这个几十年下来轰轰烈烈，轰轰烈烈，到最后破产了，啊，水晶大教堂也卖掉了，来还债，啊，就是很多都是持续不久。就是你如果回头看教会的历史，就是那些偏离圣经的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是相当吃得开的，是相当引人入胜的，很多的人跟他们走，但他持续不久，持续不久，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的。 我刚才想给大家看的实际上是，我看还到前面，讲到其实作者在序言里就讲到他自己怎么会想到这个联网的事情。那么，啊，这就是讲到在这个学员传道会的这个创办人百里的80岁生日的时候，那么世界各地的领袖来也是为他庆祝生日嘛。那么然后当时就是在这个生日会上就请这个 Andrew Rogers 来给一个分享，那么他有个短讲，那么当时他就讲了这一个事情，所以我想这在中间大家可以看到了。他大家曾经想过没有，网是什么，网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他问道。网是有一根线，一根根的这个线连接在一起的，除非你把这些线细结起来，你打结打起来，你是不会有网的。你用一根线捕鱼不会捕获到什么，但是你可以用网来捕获许多的鱼。然后他环顾四周，直视着聚在一起的每一位领袖说，我们就是一根一根线，彼此细结，能捕鱼的网就是这样细结而成的。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就是说，就是我们平时呢，我们概念当中是想到我们结交人认识人就是有关系嘛，拉关系，但是我们很少想到的是为着天国的缘故在拉关系，我们都是想到怎么在结交的人群当中让自己得到一些利益。那么这个就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是应该刻意的要去拉关系，但是不是为了自己，为了细接这个能捕鱼的这个渔网，来为了让这个啊属灵的丰收啊可以获得。所以这就是他得了启发以后啊这个啊开始做的这个工作。所以这个就慢慢慢慢的就是他一年一年持续下来，所以现在就等于是蛮大的一个网了。那这个你如果看到前面的评语，至少从世界各个国的领袖对他评价，等于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一个就是牧师的一个网，在世界各地来帮助来支堂来带领人信耶稣。那我想我们可以从他做一个借鉴嘛，就是说因为特别是很多的人对华人都有很大的期待，21世纪华人不仅仅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华人应该是把福音啊传遍全世界的人，因为华人人数最多，华人真的在每个国家都有。我常常我也在想，全世界每个地方都有中餐馆，所以如果说我们在每个中餐馆就是我们的那个 partner， 我们去在每一个中餐馆都建一个聚会点的话，这福音就传遍了。就是其实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做这个事情，对，他们可以帮助其他，因为那个有这个餐饮业的福音团契嘛，可以像总部应该在亚特兰大吧，就可以鼓励他们参与啊，这样他们可以直接从餐饮的一个网络里面得跟他们比较相关的资源呀，可以慢慢你们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帮他联系一下。因为以前我在加州服侍的时候去过一个教会，一个同工，他本来是自己做生意，后来他就自己奉献，他就参与了这个啊所谓餐饮这个业的这个福音工作，然后他就搬到了亚特兰大，说总部在亚特兰大，他就在那边就去服侍了。然后可以慢慢也可以打听一下啊，问加州我服侍过的教会看他们能不能联系到，不过你们可以这查一查就可以了，就要餐饮业团契福音团契这应该就会出来。然后我曾经有去过一些教会，他们专门在就是星期五晚上，他们没有教会的这个查经聚会的，所以我星期五晚上去以后，不是像你们这边7点半聚会啊，我去了以后是晚上10点半聚会，就是等那个餐馆下班了以后是10点半聚会，然后我们啊他们来了以后就先请他们吃饭，然后11点半然后开始讲道，所以差不多讲完以后再讨论，差不多早晨2点结束。那这是在加州，我从这边过去就是他们就是我这边的5点钟早上结束啊，对，那个那其实为什么我这次去这个金弟兄他们那边，就等于相当于早晨6点钟，就那我举例子就是说，他们这个晚上跟他们讨论到这个11点嘛，晚上就是他8点钟聚会， 然后讨论，讲到完了也就快十点，然后再跟他们讨论了到11点，然后那个就是等于我早晨的5点啊，等回到他们家休息的时候，就是相当于这边6点，差6个小时嘛，所以呵呵讲话的时候不觉得，讲完话以后人就觉得不对，哎，对对对，其实呀，餐饮业应该是蛮重，我们自己当地在 Kingsville，我。去跟几个不同的餐馆老板跟他们谈嘛，但现在都还没谈成。我就说，我一个礼拜到你们餐馆，比方说你们星期天的晚上哈，因为有些人星期一休息，我说星期天晚上客人也不多嘛，我说可不可以9点钟到你们餐馆跟你们聊一个小时，或者10点钟你们关门的时候跟你们聊一个小时聚会。那差不多这些老板就说好的，或者说考虑考虑，但是就没有回应。所以我也是就是在尝试，就是说呀，但总是可以给他们送一些资料摆过去，路过的时候或者有时候去买快餐，给他们一些资料放在他们那边。反正就是也是在尝试，不一定每一个都能成功，但是我就在想，如果主开路有一个成功的，那我就在那边就可以跟他们做一点。就是在我们周围的人嘛，我想你能帮助多少就帮助多少，能传多少就传多少，就这样。过世了，哪个？在哪个？哦，那是放他的录音，就是他，就是他。Living Was Founding，这是他的那个机构的名字，就是他，就是他，一直都是他，一直都是他，一直都是他，那是放他的录音，他已经过世了，你如果一直听他的讲道，会对你帮助很大的，这个作者。就是听他的讲道帮助很大，所以要是学习讲道的人，我建议会去听他的，就看他的讲章，听他的讲道去学习，因为他确确实他对圣经、对神的话，他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相当深刻，不是说有的人，像我们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一些讲员说。哦，这个讲员口才很好，他很会讲，怎么？但是那个是所谓世上的某一个才华在他里面。但这个 Andrew Rogers 实际上是神给他的才华是在圣经的话语里面，他就真的就是看到很深很广，然后他组织得很好，这个就会对你，你如果持续一段时间，就会对你有帮助。那个以前我们在，这是在很多年前了。就是那时候我们刚建立一个教会开始聚会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在下午，借不到早上的堂，就在下午聚会。那么这样的话呢，早晨的时间我就固定，我就有差不多有1年多的时间就一直是就是看他的实况，在他的教会的这个播音了实况呀，就对我自己帮助很大。就是他做过美南浸信会3任的这个 president， 非常保守，非常 biblical， 对。还有吗？其他？我想，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彼此之间讨论，我觉得会更好过。那个很有意思，就是今天早上其实我会很高兴，那个我上周回来以后。就是我们教会就有10位肢体受洗嘛，我也有这个荣誉，他们让我来做这件事情。那么然后就是也是上个周末，有一位弟兄就来跟我说，就是说从这个周末，就是今天，他说我们把这个弟兄祷告会再恢复好不好？我说好啊，我听了好高兴，因为这是在好多年前我在我们自己教会开始的。那后来因为我常常周末不在。所以我就很难反手插，所以想让不同的同工来分担嘛。但是慢慢就这样就散掉了。所以这个弟兄他说我们来 resume 这个 brothers fellowship， 我说，而且他自己说这个，他不知道我这个周末要出城，他说他来做早饭。后来我说非常想参加，但这个周末我说我不在，但反正我就跟他，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只要我在城里面，那我都会来，所以我就很高兴。就是，然后那个昨天我就看他在提醒弟兄们，明天早上，8点钟到教会来哈。我们那时候有个约定，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针对弟兄们哈，今天晚上都是弟兄，就是，不用洗脸，不用刷牙，不用刮胡子，啊，你穿着睡衣来都没有问题，反正我们全是弟兄，而且我们有个约定，就是这一个早上来这里，就是弟兄祷告会，就是反正每次一个弟兄准备早饭嘛。来了以后就吃早饭，然后大家谈个人的事情，个人跟上帝的，个人跟家人的，个人工作的都可以，不谈教会的事情。然后呢，大家彼此祷告。那为什么当时我跟他们提了这一个聚会呢？因为我观察在教会当中，弟兄们很少彼此讲话，讲话最多的就是在同工会里面讲话。那因为大家关系不是很，就是也不是说关系不融洽，就是说沟通很少嘛。所以在同工会里面讲话讲的最多，那么观点不一致的时候就吵架，所以就变成要么不讲话，讲话就是吵架，那么慢慢大家关系就很紧张，就很疏远。所以我就说，那就吵，人家你要继续吵继续吵，但是就是这个弟兄 fellowship 这个弟兄祷告会，就是为着弟兄自己帮助彼此之间的关系和跟上帝的关系啊，不是把教会的事工传达进来，所以就有这个约定。而且就是说在弟兄祷告会里面提出来祷告的事情，那没有经过同意就不要再跟外人讲啊，就是不跟外人讲，就大家互相尊重，有这么个约定。不要说哎呦这个事情我给你再带到教会的祷告会去哦，这样再大家来祷告，没有，就是这样。那基本上大家都维持都 honor 这一个，所以就很好。所以我们已经停了好几年了，停了好几年，所以这个弟兄跟我自己主动这样跟我讲，听得非常高兴，就是他们这样呀。所以就是像我在我自己来看，就是我看到这些事工就是能够大家自发的去做，我真的心里比吃了蜜糖还甜。就是看到他自己主对主的这种追求到了一个程度之后，他就想把这一个扩展到跟其他人，就是共享嘛。所以这是就是非常难得的事情，所以我就很感谢主。一个月一次，所以负担不应该会太重。而且就是早上嘛，他现在他这次 resume 是8点，那以前我们是7点半，因为考虑到很多人9点以后要为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就想在9点结束嘛。结束以后你一天要做什么，你还可以做什么呀？那么但他我看他时间表发出来是8点呀，但这都没有关系，只要参加的人大家觉得好，这个时间就可以了。而且当时就是说我们非常自由，就是说你因为有事你就来吃一个早饭你就走，没问题，没问题，就是不要把它弄成是一个正式的，弄得大家都很那个，就是一个是一个很精神的，但是是一个关系很密切很融洽的一个很自由的一个情形呀。你如果说一定要在家里吃了早饭再来也没有问题呀，就是不是说一定怎么样啊。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后来我们那时候轮流做早饭，有的弟兄就做得太复杂了啊，光这个酱菜就是3种4种。后来我们说就不用必要了，因为你这样一弄呢也给其他弟兄带来压力哈。好像你说这么多种，本来我们就希望简单一点，因为你把时间最后都放在这个上也不值得嘛呀。所以就鼓励大家，就是只要大家早饭有可以有吃就可以了，那么重要的是大家在一起交谈这样。呀，那个我有一年我去这个刘志雄长老他们教会服事的时候，那除了在教会讲道以外，就是在星期六早上弟兄的这个祷告会里面跟他们分享，哎呀也很有意思，30多个弟兄，就是早餐会的时候跟他们分享呀。那个不过他们的这个弟兄这个祷告会他们是进食祷告，所以没有早餐的，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因为至少我没有吃早餐，因为我进食。那么就哎呀，但跟他们分享的非常好啊，就是完了以后他们再分组再祷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弟兄们也应该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就是彼此的建造扶持吧呀，不是单单为了教会的工作，就是抛开教会的工作，即便我们观点不一样，边上放一放，我们彼此之间还是可以互相扶持互相建造。 还有吗？什么问题或者聊聊？反正我想我们这个也是，那个，反正这个我想讲一大家就有了嘛，就自己看好了。行，那这个就你就把录音就关掉了哈。